啊，就是上一次啊，十九章啊所记载的。那时我们还在营会啊，啊，你们应该还记得啊，营会的星期一早上啊，离开之前，我们就看了这段经文。他是说到我们的主耶稣，他为耶路撒冷哭泣啊，你们应该记得 ，OK？ 啊，为什么基督要为耶路撒冷哭泣呢？啊，哦，耶稣看到这个城市污染很严重，不是啊？啊，耶路撒冷是上帝拣选在这个地上唯一的一个地方，表征他的天国。耶路撒冷有上帝的殿，意思说上帝住在人当中。这个不是一个神话故事，好像我们有时看童话故事啊，哦，啊，这个公主跟王子可以永远快乐，你知道这个是童话啊。神住在人当中不是童话故事，因为在历史里面，上帝就透过一个城，真的是一个城哦，叫耶路撒冷，里面有一座的殿，叫做耶和华的圣殿。耶和华圣殿就是耶和华的家，耶和华住的地方。你说上帝需要一个家吗？上帝不需要一个家，但是人不相信嘛，人不相信上帝与人同在，所以说好吧，我就弄一个家给你看 ，OK？ 啊，你说哦，神的家，哎，我去里面看，你一进去，你冒犯他，你会死的。你说啊，原来是真的，对，是真的 ，OK？ 所以在旧约里头呢，预表的东西啊，你不能够去冒犯了，因为预表呢，它就等于是那个实体。到了今天新约的时候呢，预表的东西就过去了 ，OK？ 所以今天你跑到耶路撒冷圣殿去啊，不会有问题的啊。他不会因为上帝不会因为你去那边他击杀你，还是他不喜欢你，不会，因为他只是预表，他过去了。真正那个他预表的那一位实体是耶稣基督，他来了，所以预表的物件就过去了。当时耶稣基督为着耶路撒冷哀哭，就是因为这个何等有福分的城市啊！他们一方面啊，有大卫的宝座在里面啊，就象征神做我们的君王；连又有大祭司服侍的圣殿，象征主耶稣做我们的中保。这样一个福分啊，有约柜啊，啊，各样的表记在里面。但是呢，我们却看见耶路撒冷的人拒绝上帝的恩典啊！这个拒绝还不是太过一般的拒绝，好像无知的拒绝啊！啊，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为他们哀哭，是因为他们不但要拒绝上帝的先知，他们连上帝的儿子，他们也要羞辱，甚至要杀害啊！所以基督为着他们的这个心硬跟叛逆而感到忧伤，他也知道。他也讲了预言啊，就是耶路撒冷要被毁坏。那历史告诉我们是主后七十年了，就是主耶稣升天之后啊，基督大概是三十四年啊离开啊，连整个耶路撒冷呢，就在七十年的时候，罗马人就进城啊，把它毁掉了。OK， 所以基督为着这个很凄惨的这个。审判临到耶路撒冷，临到犹太人而感到忧伤。好了，上次我们就讨论一个课题啊，耶稣会忧伤吗？他不是神吗？我们常以为忧伤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嘛，对不对？啊，我很忧伤，因为我肚子痛；我很忧伤，因为我头痛；我很忧伤，因为我爱莫能助啊，我帮不到啊，或是我得不到我所需要的，我就忧伤。那我们人的忧伤很多时候是出于人内心的一种懊悔啊，或是说人觉得他无能为力，但是上帝的忧伤没有这环的，那不是因为他做错事啊很对不起，不是啊，也不是他无能为力，上帝的忧伤是没有罪的，因为上帝是那位充满着感情的上帝，所以一切我们人有的情感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只是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把情感全部弄坏了。OK， 我们为那些不该忧伤的东西忧伤，为那些不该高兴的东西我们特别高兴，所以我们全部 mix up 了，我们全部都掺杂了。但是本来的情感是纯净的，情感是一种丰富的表达啊。所以我们在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基督会流泪的，会哭的。也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原来上帝并不是不能够明白我们，好像哦，他不愁吃不愁穿，他从来不知道，他很明白我们 他不是明白我们的这种做人的那种，哇，我们说我们人有这种罪的这种痛苦啊，上帝不需要变成罪人啊去明白我们，当然啊他不需要这样做，但是他明白我们的情感啊，我们的主耶稣不需要犯罪才来理解罪人的痛苦，他是受试探，但是他不犯罪，就表示了他不单明白你的痛苦，他还可以得胜你的痛苦，因为他没有犯罪啊。好了，所以说回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的哀哭啊，就让我们明白是上帝的情感，当时透过圣灵啊，把这个上帝对罪人的那种怜悯啊，放在基督的里面啊。连基督是三位一体里头唯一啊，他是圣子嘛啊，所以他是那个有人的肉身跟人性的神，所以他就有我们的表达，所以基督会哭，因为这个哭是人的表达。但你千万不要说上帝哭了，下雨不是上帝哭，哎呀，这个是诗人呢的表达。上帝具体不会说上帝哭了啊，但是我们会说基督为我们会流泪，是因为他取了我们的肉身，所以他就用了人的表达方式来表达上帝那看不见的忧伤。OK。如果你在耶稣的身上看到那一天他为着犹太人的刚硬而流泪啊，你说今天呢，今天的世界人有没有比当时犹太人更加刚硬？其实更刚硬上千上万倍啊，对吧？今天的福音不是只是在耶路撒冷传开了2000年了，谁没听过啊，对吧？但是还是许多的人啊，不是在福音之外啊，是在福音之内离开上帝的道，对不对？我意思说你还，我今天还是有很少的，我们说一些部落啊，可能真的是没有圣经，没听过耶稣基督的事。 OK， 其实主要人群都听过了啊，因为宣教士这些年下来啊，就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OK， 但是你会发现呢，拒绝抵挡最厉害的其实并不是啊这些没有听过或是刚刚听到福音的国家，反而是那些长期在基督教文化里面的国家啊，所谓这些基督教文化影响很深刻的百姓，他们是带头而且是宣传违背圣经的做法，对不对？你说欧洲啊北美都说他们是基督教国家了啊，但是你也可以说很多坏东西也是从他们啊，就是一些道德沦丧的一些行为啊，也是成为了他们的一个输出品啊，也往世界就是传播啊这一种的价值观。所以你就会知道，其实如果你今天的心情在啊，你会感受到上帝的心情。其实上帝看到这些事情他并不会高兴，他并不会觉得像我们很多人以为啊，上帝会很觉得很高兴，并非如此啊，是因为很多他所预备的、所拣选的啊这些子民啊，所谓啊就是教会啊，到最后他们却明明的忘恩离弃了他们当初所相信的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有恩典，能够继续在主的真道当中啊，我们要谨慎。因为不是因为我们有好啊，我们呢比别人强啊，我们就不会跌倒，完全不是这样的啊，是因为上帝的恩惠与你同在，所以你就不可以成为忘恩的人啊。如果你有一分啊的信心，你就要跟上帝求更大的信心，因为我们信心永远不足够承受那极大的天国啊，所以我们一直要以我们啊，灵性的追求啊，信心的追求来祷告来努力，好吗？啊，你一放松，你就很容易像我们看到的啊，你说瑞士啊也是一个例子啊。OK， 啊，基本上就剩下你们那副国旗是一个十字架而已，其他我看都没有了啊。教堂，是啊，我们在这里聚会还好啊，楼上是空的。这里平常你看到有这个，你知道是舞厅还是什么 ？OK， 所以我也不需要多讲了。你知道啊，这就是基督教国家了，已经变成这样了，啊！你说如果我们基督教，我们信耶稣，最后 我们中国人信耶稣嘛，我们是后来才信的，是吧？我们是近一百年基督教才传到中国。好了，我们说哦，基督教过了一千年就是这样的，这样我们在中国也不用信了，对不对？以后在亚洲的基督徒，一千年之后基督教也变成五经了嘛？不是，不是因为上帝错，是因为人忘恩。人在富裕的情况之下，人在上帝的恩典之下的时候，就很容易走自己的道路。OK， 所以要警惕自己哈。好了，我不多说了，这是上次的经文，我们就来到今天啊。我们要看啊，你们看手上的是今天经文不长啊，只是几段而已，就讲到主耶稣洁净圣殿的事情啊。好，我们先来念啊，马太啊，就是前面几个交代啊，就是第十到第十一节，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曾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啊。那只有马太就交代耶稣那时进城啊，就是这个情况啊。我们上次有看过，就是前一段啊，记载很多人欢迎主耶稣进来进城的情况，你们记得啊？就是很多贫穷，不是富裕的人啊，贫穷的百姓啊，他们在很奇妙的啊，就是没有人号召他们啊，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传一个就跑到门口去啊，来迎接主耶稣。OK， 那这些百姓呢，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人啊，人，所以他是那些有权势的、富有的这耶路撒冷的这些有钱人啊藐视的。我说啊，这些人啊，那怎么、他们热闹什么啊？他们觉得有钱人觉得不需要热闹嘛啊，他们热闹别的了。他觉得这些穷人他们聚在一起做什么啊？就看哦，他们迎接君王，谁呀 啊？哎，手上没有武器啊。你要迎接君王，你要拿武，就是拿兵器出来嘛，要亮相啊，就是啊，我们的王要来登基了，对不对？你的拥护者就要拿出你的武器啊，就是不是攻打，就是表示他的权力嘛。没有啊，这些穷人拿着树枝，很奇怪，人是很多啊，但是细看的时候觉得很好笑，他们好像不像迎接一个君王的样子。OK。但是圣经却说惊动了全城啊，人拿树枝有好惊动的？肯定不是他们手上拿的东西，或是那什么棕树枝啊，不是，是他们的热忱啊。这些人很惊讶，就是哎，有什么那么热闹？而且为什么那么多人？就是我们说胡闹啊，你们在闹什么？所以开始紧张啊，所以这些有权势的人呢，有一点害怕，就觉得好像要造反了。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啊，他们在喊一个事情啊，在欢呼什么的啊，所以这产生一个现象。连主耶稣呢，主耶稣当时进来的时候，圣经记载他做什么，他也很谦卑嘛，他也没有说装成自己好像要做王的样子，圣经说他骑着一个驴驹啊，那马都没有啊。 OK， 而且他带着谁啊，他带着十二个渔夫啊，你说武林高手好不好啊？最少啊，我要做皇帝了，在这个带几个武林高手出来哈、啊，最少人家说哦，这个是什么太极拳冠军那种，人家说哦，这个老大还像个样子，黑社会都是这样的嘛，对不对？旁边呢都是戴墨镜大大的哈、啊，耶稣带的十二个都是瘦瘦的平民。看了觉得很奇怪嘛，而骑个驴子啊进来，所以不应该有惊动的，因为他的场合很一般嘛、啊。但圣经却说不是，这些傲慢的法利赛人跟祭司呢很害怕，整治他们后来要杀耶稣。你说哇，很奇怪啊，你们明白，就是当时呢是不合逻辑的啊。因为第一，这些百姓出来也没有人召集啊，也没有背后说有什么基金支持他们啊，每个出来迎接给五块钱啊，什么像今天很多的游行啊，背后也是有很多的这种组织啊，就是搞这些的这种行动啊，当时也没有啊，就是这样子就发生了。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你在现场呢，你会发现到这是神迹来的啊。我们可以说两个目的啦。第一个目的就是上帝透过这件事情呢，让那些跟随耶稣的人见证了这个神迹， 他们看见了说，我们的主耶稣虽然很卑微，被人藐视，但是他有一个君王的样子。 OK， 他不需要勇士出来就是迎接他，但是他的那个气势像一个君王啊。所以他们后面会看到主耶稣上十字架被人鞭打，他们不会因为这样而灰心啊，觉得啊是一个骗子啊，原来不会，他们一直记得，哎，他是一个君王的样子，他应该是故意的哈，就是不是故意啊，就是耶稣是自愿这样子被对待的，而不是他没有办法才这样子被对待的。OK， 这也是主耶稣一直在前面跟他们说的，就是他的死不是被逼的，是他自己交自己出来，把自己交出来的，他是自愿的，因为他顺服上帝的旨意，好吗？好了，这是第一点啦，就是让那些有信心的人看见了，心有个底啊，就是之后看到耶稣给人家就是二代的时候，不会信心软弱而跌倒而离弃神。OK， 那第二呢，是对那些骄傲的人，是吧？再给你一次机会啊，你们还要藐视吗？还要轻看主耶稣吗？耶稣说，我再给你看一次啊，免得你们成为那个最后要被定罪的人。你们知道这些有权势的人啊，他们最后决定要把耶稣杀害的理由呢，其实是很简单的，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事啊，就是说为了保安定啊。他们的理由是这样，但我们很熟悉啊，这个在各个大的国家里头都是强调啊，安定是第一。对，犹太人心里面就只有一件事情，他们挂虑的就是罗马人什么时候攻进来。罗马人会攻进耶路撒冷，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犹太人作乱，就是造反。所以他们最怕造反，因为一造反呢就没有平静了。罗马人不会管的，就会进来杀，杀到大家不造反了，他就走了。你再造反，他又来杀，没有不用讲道理啊。所以他们很害怕百姓因为什么风吹草动的事情突然间起劲起来，又搞这种运动，也导致这些有钱人好日子不能过啊。因为罗马人一进来惨了，杀完就赔钱啊，开始勒索这些犹太人交钱啊，你们管不好吗？啊，把你们这些首领啊撤掉什么。所以他们不想，他们想要平安，他们想要保持现状。好了，你看到吗？这些人为了生活，他把什么放上去了？他连上帝的儿子，连救恩都赔上去了。所以基督徒有时候我们说要平静啊，我也没有错啊，这个当然我们不是追求动荡啊，但是如果主耶稣要我们开始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为了一点点的安息就说好吧，我愿意牺牲上帝的儿子换一片的平静，一刻的平静，真正的平静不会在地上的。 OK， 基督当然不是来地上搞革命的，如果他要搞革命，他就带天使下来就可以了，肯定赢啊。基督不是来地上搞革命啊，但是基督要我们基督徒代表他在这个世上呢，要为他做见证，为上帝做见证，不是每一个时候都是我们说都是皆大欢喜的，是吧？有时多数的时候，我可以说是需要付代价的啊，需要牺牲。可能就是你需要失去你那一刻的平静。那这些法利赛人是最明白圣经的人， OK， 他们知道上帝应许的国度呢不是罗马人给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就是为了保着自己的身份，保着自己的范围产业，所以他们最后把上帝的儿子拒绝了，甚至杀害啊。这个不单只是说耶稣你走就好了啊，我们不信你走，不可以，要除掉他，让百姓死了这条心，免得他们又起来搞什么的。OK， 为什么我的生活很重要？我是吗？最后你知道耶路撒冷被拆掉，一个都没有剩。哎，那当然我现在不讲历史啊，你如果真的很有兴趣啊，这个主后70年提多进耶路撒冷的那个情况是很悲惨。如果你说二战的犹太人的遭遇是大家100年了差不多啊，就没有了，没那么久了，可能70-80年一直都在为他悲叹。你看回 公元后七十年的悲惨，其实不差过这个事情啊。他们那时的这个遭遇也是十分十分的可怜，只是那时可能也没有太多记载啊，所以今天的人可能只是看历史。但其实犹太人因为拒绝上帝，而且杀害神的儿子，最后他们遭受啊，的确是主耶稣为他们流泪的那种凄惨啊。好了，所以我下面的交代就是说，我们相信啊，这个上帝让这一幕发生，他一方面是兼顾了信的人不要灰心，但同时也警告了那些不信的人，让他们还有一次悔改的机会啊。所以下面说他们问这是谁啊，那你就很清楚知道这些人一定是不认识耶稣的嘛，对吧？你要知道耶稣在耶路撒冷很多次的了，而且每次讲到都有很大的反应的，就是很多人去听，而且也行神迹，所以基本上呢你不可能说他是谁啊。哇，好像今天如果你在我，其实我不知道瑞士的总统，你们应该有总统啊，那你们是联邦制的，所以可能总统不重要，不知道。那如果你说法国他的总统啊，走在街上买面包，可能大家会惊讶一下，哎，知道他怎么在，不会说他是谁，不会吧？为什么？因为电视机整天看到他。你知道耶稣基督当时在耶路撒冷是已经很长时间讲到的，而且他的名声也在，但竟然这些人还说他是谁，表示什么？他们不当一件事啊。他们是大城市，是整个国家第一城市耶路撒冷啊，他们不单是国家的，也是整个区域，就是你说叙利亚、埃及，他们都羡慕的一个辉煌的城市，所以里面的人很骄傲的啊，就像我们说北京人觉得其他地方都不是人啊，就是当然开玩笑了啊，巴黎也是这样子觉得啊，我们法国其他地方都是野人啊，他们才是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而已嘛，所以耶路撒冷说怎啊，又谁啊，这个又是谁来搞热闹，谁来表演了、啊？所以他们从来都不注意主耶稣的 OK。他们不单在耶稣出生的时候不理睬他，你们记得吗？耶稣出生的时候博士东方来，我说是伊朗人，可能更远一点啊，跑来了耶路撒冷问，哎，你们的王在哪里啊？这里没人庆祝，奇怪啊，我跑那边来找你的王，竟然没有人庆祝，大家在睡觉。耶路撒冷不当一件事，弥赛亚来了，管他的，我先睡觉，你得空再去看他。弥赛亚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要受死了，他们也不管了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刚硬的一个现象啊。所以盼望我们基督徒，是的，我们有时会心硬，会抵挡神啊，但千万不要到这种地步啊！啊，这个上帝的管教会领导啊。好了，所以他们进去了啊，连下面就记载了主耶稣去到圣殿了啊，这是他往常做的事啊，所以这一次他也照样去做了。所以我们来读他去圣殿做什么、啊、来三段经文都有、啊、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会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马可哈、啊，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殿里做买卖的人，推倒退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器具从店里经过啊。连路加就一句话了，说耶稣进殿就赶出做买卖的人。好了，讲很多次啊，你应该记得他有一件事情就是做买卖，对，在教会不可以做买卖，知道吗？啊，现在不是谈做买卖啊，你要注意，耶稣其实他去圣殿很多次的。犹太人一年都要上三次啊，连耶稣基督从小就跟爸爸妈妈去圣殿了，是吧？你们记得那段圣经说他去了不回来，然后妈妈找不到他，后来他在圣殿里面跟别人在讨论律法。所以我们主耶稣其实守圣殿，他又是守律法的人啊。就算他成人了啊，他做这个就是教师啊，开始起来出来讲道的时候，他也是按照规矩三次嘛。他工作三年最少九次 啊，所以基督去圣殿是很多次，连圣殿也是长期有这个问题的，就是腐败的问题，就是我们说的是大祭司啊，就是做生意啊这些。但是奇怪是我们的主只有两次去有一个动作，就是第一次呢 就是他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洁净身体一次，连第二次就是这一次了，他要上十字架，就要结束了，他又做一次，啊，那这个第一次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有记载啊，其他福音书是没记载了，所以如果你只是看马太，你就觉得他只有一次了，但约翰就记载开头其实也有啊，我们读一下，就是第二章13-17节约翰福音，他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起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啊。好了，这是基督刚开始的时候他做的，很像啊，这一次他也其实也是做了类似的事情。OK， 好了，所以第一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并不是要真的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他真的要解决圣殿被人家当作买卖的地方，他几乎每天都要去啊，他每天都要去赶人才可以，没有啊，啊，其实他主要是透过这个动作啊，让犹太人想起，这是第一个啊，想起呢，旧约的时候上帝怎么用先知。啊，每一次如果你读啊，以赛亚、以西结啊，这些先知啊，上帝都透过他们到圣殿里去。每次上帝要救他们的时候，或是要复兴他们的时候，这些先知就在那里公开的讲道，责备人的罪，让人悔改。所以他们一看，哎，很像，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太久没有看过这个事情了。你们知道在基督诞生就是道成肉身之前啊，400年就是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结束之后啊，没有先知啊，所以他们已经只是听说就是爷爷啊是曾祖父说过啊，先知是怎么样有能力的啊，让百姓悔改啊，归向上帝，没看到，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上帝的先知出现，后来一看到一个叫做施洗约翰，觉得他很像，但是偏偏的施洗约翰呢，不去耶路撒冷，所以你说施洗约翰在哪？在旷野，很失望，是吧？你要做先知，你要去耶路撒冷大城市啊，你要发展你的事业啊，你就是复兴国家的事业嘛。施洗约翰不做这个事啊，因为施洗约翰说我不是弥赛亚，我是预备他的道路的，我是只是他的先锋，所以约翰留在旷野。没有像古代的先知一样，所以百姓呢就一直对这个事情有期盼，他们觉得跟以前不同，好像现在上帝要救我们了，我们等了很久啊，一直没有反应，现在好像上帝有一点动作，所以他们看到主耶稣进圣殿那么大动作啊，把这些桌子推翻啊，把人这些就是我们说闲杂人啊叫我们出去，他们马上想到，哎，这个是一个复兴的迹象 OK， 所以你也可以明白百姓其实是知道的，就是知道这个事情不应该发生，只是大家觉得说哎呀没人管了、啊、好像你心里会明白一些事情不应该有，对吧？好像在家里或者在你的工作或者在你的教会里面啊，你知道某一些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你有时又觉得无人为力嘛，你觉得我讲也没用啊，或是说我想要去反对好像也不好啊，大家好像没有跟我有共识啊，哎，你就算了。但是突然你看到有一个人他有一个能力啊，好像他做了啊一个就是你想的事，哎，你心里觉得哎哇好像上帝用了，上帝成就了我的祷告，所以你心里面开始有一点有火热的心出来啊，你觉得哦原来上帝不是不管这个教会的，原来上帝不是不管我的家的，上帝真的知道他做了一些事 OK， 所以呢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就在他要上十字架之前啊，就是他要承受荣耀，因为他要从死里复活啊，就在这件事情之前呢，他就按照上帝的心意，他就透过洁净圣殿的这个动作，他要证明给犹太人知道两件事啊，他是君王 他是大祭司，因为只有君王跟大祭司可以做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去到一个房子啊，你一把门开进去，你说全部人给我出去，你一定是房东，对吧？你说我是房客，房客你回你的房间了。就是你有什么权利，你可以去到博物馆啊，苏黎世最大的博物馆，你一进去说全部人给我出去，我要吃午餐。哦，应该是老板嘛，啊，老板怎么可能可以这样做？所以主耶稣当时这样子进去，好像大家觉得，哎，他是主，这是圣殿啊。如果他是主，表示他是谁啊？他是那个圣殿的主人啊，他是那个真正的大祭司，不是那个今天坐在那边数钞票的大祭司。他可以这样做，他是整个耶路撒冷的王，他是那位君王。所以百姓突然间有一个期盼起来啊，因为他们在等这个事情。OK， 所以这个动作啊是很特殊的，因为耶稣基督是被感动去做的。啊，我们知道也有很多人看到这个经文之后也想做了啊，也想洁净圣殿了，所以他们也会说：“那主耶稣可以啊，可以推翻啊这些做买卖人的桌子啊。今天我去教会，我看到谁我不高兴啊，推翻他的椅子对吧？啊，某某人我不喜欢你来今天啊，你这个啊在聚会里面啊不守规矩啊，我就推翻你椅子，可以吗？我洁净圣殿啊，耶稣做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啊。那你要小心哦。”上帝没有把这个权利啊给每一个人的，虽然我们看见啊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在世界上啊，教会都会有软弱，甚至有的地方可能沾染了世界的这些污秽啊。OK， 我们是会忧伤，但是我们常常要提醒，这个洁净教会的这个权柄跟呼召呢，不是普遍给每一个人的啊。我们应该带这个谦卑的心，如果你看见了，你第一次先要代求了啊，为教会的软弱来祷告，等候上帝的旨意显明出来。OK， 所以一般上，你不要拿这个啊改教啊，你看加尔文也这样做啊，路德也这样做啊，啊，你要知道那个真的是，当然我也不是在讲历史啊，但这是我们说是我们有时。怎么讲，事情发生了啊，我们再从后面讲起的时候，我们就讲得很顺了，是吧？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整个事情在发展的时候呢，其实当事人是不知道的，但是事情完了，人现在你重述啊，你就重述的好像这个人早就有计划这样啊，几点几月几号他就出到外面去，几分钟他就看到地震，其实那天他是想出去捡一个东西，他看到地震，而不是他算走时间出去等地震。但是你重述嘛，所以很多人重述历史不老实啊，他就按着就是他没有回到历史，他用今天来讲历史，就变成好像古代很多东西呢都是所谓啊，人的策划阴谋啊，最后成就的事啊。啊，二战为什么打二战你知道吗？啊，苏联讲了什么啊，谁讲了什么，谁讲了什么，他们就这样子最后就成了，这样子的策划有上百上千都不成过 ，OK， 还没发生可能就上了。所以我再说回来，就是改教虽然在我们教会的历史里面是发生了 ，OK， 但路德或者是慈禧女啊是属于是的啊，加尔文在日内瓦，他们没有开会的，他们没讲好，哎，我们讲好啊，我贴了那张纸之后啊，你们两天后就要喊了啊。OK， 你喊了我这边兵就过去啊，我们就搞定了啊，就把教王赶出去。没有的，没有人要做这个事的。路德都不知道什么叫改教，没人知道，所以不能够拿宗教改革作为你今天要改教会的一个理由啊，或是你的知识点。OK， 我相信多数的人呢，不是上帝赋予这个所谓啊洁净圣殿的一个呼召的人。那多数的人其实上帝是让我们忧伤，让我们有一些的自由，就是在言语上的自由，意思是说你可以讲啊，你可以用你的言语表达，自由的表达你的关心啊，你可以提醒，你可以祷告，但是至于在行动上啊，我们不要被魔鬼试探 ，OK， 动不动就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那样做，你会后悔的啊。我没骗你，大概100家 如果有吵过架的教会，一百家过了十年都会后悔的。当然不是后悔他的决定，是后悔他们那时为什么不会冷静一点。一定的，很多时候在做决定的时候呢，是人的血气是更重的。当然发生也都发生了啊，来我们回头看，我们发现啊，原来那是可能是有一个对的目的啊，但是这个动作呢，啊是出于本身的血气。啊，虽然上帝也成了啊，让事情发生了，但是你会想到说，如果当时我比较冷静啊，比较保守一点，上帝的荣耀会更大，对吧？那我不是说不可以发生这种事哈，我也不能操纵。我是想告诉大家说，没有人生出来是做革命的。OK， 很多时候上帝用的所谓改变教会甚至改变世界的人呢，是那个人本身不知道的。那些人一小就要做革命家的人呢，是很有野心的。你要害怕他，因为他会把一个本来不需要改革的地方变成是需要改革的地方。他会硬加很多他的想法，连按要每样东西按照他的想法发生。但是上帝用的人正好是相反的啊！你说这个我们熟悉的，我不讲那现代史，我讲圣经的，讲这个约瑟啊，讲一个但以理啊，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最明显的两个例子。他们站在一个很就是外邦里头站在很高处的领袖，你告诉我他们从小有没有想要做高官呢？那约瑟是有梦想，但是他不是做高官啊，他是看到那个异梦说，哎，大家围着我转，他的连这个意向他都不明白，是吧？只是上帝先跟他讲而已。连约瑟傻傻的就去了埃及，被卖去了，他也没有天天想说，好，我要先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好，我先去坐牢，有吗？他不要坐牢的，他被人家害的。就是他每一步他都不知道还要去那里，但是上帝最后把他放到最高的地方。但你也是这样，他是给人家掳走的，掳到巴比伦，他没有想要站到最高的位置。反而今天基督徒啊很可怕啊，就是哇，天天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要 number one， 我们要这样。我说哇，你还没开始，你已经有那么多梦想，你还认为这是上帝在使用你吗？不会的。Okay. 所以不是说上帝不愿意使用人啊，而是我们人很容易就陷入人的这种冲动跟野心里面啊。有时感动，神的感动啊，跟人的冲动呢，在短时间里面看来是一样的，但是你再让它久一点呢，啊，这个冲动会变呢，会慢慢变，就是消，就是暗淡下去。感动才会持续的。 OK， 好了，不多说了。就是耶稣基督洁净圣殿呢是特殊的啊，这是我要表达的啊，就是说他不是每一个人啊都应该仿效，说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动，除非上帝特别啊，就是把这个事情呼召你，交托给你了。 OK， 一般上并不是这样子。 OK， 好了，第二个事情我们要交代的就是为什么啊，主耶稣他，你没有注意他进去的时候呢，他赶走那个卖鸽子的凳子。你没有注意，里头有卖牛卖羊，鸽子是最便宜的啦，是吧？为什么耶稣去推翻那些换银钱的人的桌子？他没有赶走那个大商人呢，一只牛100块，一只鸽子2分钱。你去欺负那个穷人，耶稣你真是过分啊！你要赶了赶那个坏蛋嘛，那穷人让他继续卖，是吧？我们可能觉得，你会想说，有什么标准？哦，上帝喜欢牛羊，鸽子太吵太糟，所以不要，还是怎么样？哦，上帝特别讨厌换钱的人，所以呢，肯定每两次都是赶这些换钱的人，是吗？有什么标准呢？其实不是标准来的，应该是那个卖牛卖羊的是很迷恋的。耶稣一进去，应该是马上就看到第一批人就是换钱的。啊，因为换钱的是最容易的啊，他们可以搬来搬去的。卖牛的你很难搬的，那个牛要搬一个可麻烦，在一个位置就不动了。OK， 这种小东西当然是走来走去，所以基督呢，其实只是做了一个动作而已。啊，他完全没有要把整个圣殿、整个礼仪恢复到以前大卫的时代。如果他要这样做，像我刚才说了，耶稣每一天都要去洁净，因为他们每一天都这样做的，但是耶稣只做两次而已。OK， 所以意思说，我们的主耶稣当时呢，他已经没有说圣殿 会一直这样子下去。意思说圣殿的功能啊，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它就是圣殿所预表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其实圣殿的时代，圣殿的预表就结束了。所以你说基督没有很在意圣殿是不是很臭啊，很多吵杂的牛羊声音啊，也是因为圣殿已经过去了，严格来说了啊。但是耶稣基督没有马上就是吩咐人把圣殿烧掉，没有，是因为呢他让他们慢慢啊，就是等到他升天之后啊，然后就让罗马人把圣殿拆掉了。但是基本上主耶稣基督不可能再像旧约的人那样啊很在意这个建筑物，是因为他就是那个建筑的预表，实体已经到了。第一啊，这是重点。连第二呢，他真正关心的，他推翻一些人啊，赶走一些人呢、啊，他真正的关心是要让人去明白他们污秽了，不是只是那个建筑物，他们污秽，他们败坏的是上帝的敬拜。 OK， 那敬拜在那时是用圣殿来举行的，但是在圣殿被拆毁之后，敬拜还有的，对不对？人对神的敬拜啊，就到了教会里面敬拜。所以呢，其实敬拜的纠正呢是长远的。所以其实主耶稣不是很在意就是这些摆设的问题啊，他是要让犹太人知道他是弥赛亚，他就是那个圣殿的主人，他要透过将来啊，透过他的生命，他的代赎，他要除尽人的外在的污秽，内心的污秽，让人可以真正的诚实的啊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他。耶稣要表达一个真敬拜的样子。OK， 所以意思说当时呢这些买卖的人啊，他们其实已经让整个敬拜扭曲了，变形了。所以基督在意的是敬拜被破坏，而不是建筑物被破坏，因为这个建筑很快就要被除去了，被罗马人拆毁了。可以吗？那你可以说当时这些做生意的人啊，他也有很多理由的吧。你说啊，耶稣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啊？啊，我们可以，我们说折中啊，想一个两边都有好处的做法，可以吗？一般上我们说啊，这是人的想法啊，是可以的啊。就觉得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怎么去安排啊，两方都得到他要的东西啊。其实这段经文呢，就不是交代这个事。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拿这段经文啊来责备那些卖直销的，可能你们欧洲没有啊，我们亚洲就很多了啊，可能美国也很多了，也就是很多华人教会啊里头有人做直销，你们叫直销啊，就是他们怎么讲？你们都什么叫 direct selling 啊？应该知道啊，这算是从亚洲来的，就知道。OK， 就是卖什么？啊，生活品啊，化妆品啊，保健品啊，什么啊，然后就来到教会跟你介绍啊，我是基督徒，你是啊，我相信你啊，什么什么啊，睡睡啊，那牧师也吃啊，你看吃的多年轻啊，什么什么，这种东西都发生了啊，反正最后呢，就在教会里面就我们说搞这种老鼠会啊，就是一个人带两个，两个带四个，连最后就卖东西就可以抽很多佣金啊，什么，整个教会就开始。因为这种事情呢，就开始有很多人事的问题，对吧？因为有人欠钱不给啦，有人不满意你的产品啦，有人这个那个啦，哇，找后来追债追不到啊，就找牧师什么。好了，很多人就用这个经文了，你看到吗？耶稣会赶走这种人的。那当然，我说在教会卖直销是不应该了啊，这不应该是这样的事情。我常跟这些卖直销的人说，你真的关心弟兄姐妹是吗？可以啊，你送啊，你不要卖啊。你说，哎，吃了会健康，好，送你送他。为什么你要卖他？而且你要收他做你的属下？哦，我们可以多一点奉献，不用，这个不行，他不会做的。他主要啊，我还记得那时有一次我去美国参加一个聚会啊，很大，他大概是一个体育馆，他用一个体育馆聚会了，可能不懂两三百人四五百人这样，因为我坐在没有最后一排了，可能最后第二排。你在聚会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老太太一直从左边走到右边，左边我开始以为她是招待，因为拿着一张纸了，她就写。后来呢，我才听到他在旁边，他在 问谁要买饺子？两个，要肉的、鸡的、猪的。你还以为真的是新朋友啊？哎呀，你第一次来吗？信主了吗？我们等一下欢迎你啊！不是订饺子啊。我跟那传道人讲，那传道人说我知道，我说怎么样？我说可能这个老太太不知道是哪个长老的妈妈，不知道啦，总之就是可以这样子。OK， 那好啦 ，OK， 你说好，这种事当然我说不应该啦，啊，在教会不应该这样做。你要卖饺子是吗？你就送啊，不用卖啊，做一盘来啊，大家上来都吃啊，吃完说有感动的奉献。哎呀，不需要了啊！总之，我们在主里啊，就不需要顾虑到这一种事情。好了，所以说回来呢，这里不应该是一个完全好的经文来支持，因为主耶稣在这里也不是在讲可以或是不可以，他是在说什么叫敬拜，而且他很强调，就是呢，如果有任何东西让你的敬拜变了一点点，改变了它的本质呢，你就要出去。所以你看有一段经文哦，耶稣连一个人拿水罐走过都不行，是不是教会不可以人家拿水罐了？不是，是因为那个动作会让人在敬拜上帝的时候分神，所以基督就说不准做。所以他整个观念下来啊，他不是因为轻看卖个子的人好欺负啊，或者是不敢得罪卖牛的人，不是，他只是告诉我们说敬拜上帝是最高的，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来到教会，我教会有，你们也可能知道，我活泉没有什么花样啊。我去的教会有的前面唱歌要唱半小时，啊，可能还要跳舞跳15分钟啊，啊，还有乐队，还有表演，还有话剧啊。等到我上来讲道的时候，大家已经半条命了，已经累得不得了了，你知道吗？有的就已经开始要睡觉了。因为他已经就是这个力量全部用掉了，开始喊到我的时候他已经是，对啊 OK 好了。当然我也不是说我是最重要啊，所以讲员要你全神贯注，不是，我说整个敬拜如果这一种环节会让弟兄姐妹的敬拜开始就是有偏离啊，耶稣说除掉它，因为它不值得，可以吗？所以各样，你说也可不可以用鼓啊？啊，当然老人家不大喜欢鼓太吵，但是这些都是相对的。但是你问嘛，如果我们放了一个鼓在这里，你多数的弟兄姐妹会因为这个鼓而心里面不是很平静，或是因为这个乐器啊，可能大家会很注意啊，或是这个人啊，他可能是钢琴家哈，啊，就在台上讲是伴奏，但是就平捧捧捧捧，就捧到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唱，就看他弹。OK， 好像很好啊，都是来看表演，但最后呢分神了，忘记原来我不是在演唱会，我是来敬拜，也就是说拿掉，不要，不重要这些。 OK， 所以意思说如果卖牛卖羊做得对，他们放在一个好的地方，目的也对啊，当然这里不是啊，我说如果啊，的确它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是因为当时的百姓呢在敬拜的事情上已经是很边缘了啊，因为他们很顾忌自己的金钱，很顾忌自己的生活，如果一来到圣殿唯一的一地方提醒他们敬拜神又是这种世俗的东西啊，买卖的东西呢，他们就会完全偏离了。所以基督的原则就是一概都要除去，任何事情拦阻我们只要有一点偏离都要拿去，可以吗？啊，好了，所以我刚才说的理由就是我也打在上面了，就是我看很多参考书也是这样讲，我想你们也会想得通的，啊，就是这些为什么跑来圣殿卖东西啊？是有一个很高尚的理由，对不对？就是因为方便那些外地的人嘛，那些外地的犹太人他们要走很远的路来到耶路撒冷，他们不可能从家乡里面拖着一头牛，那头牛可能走到半路就死掉了，你怎么办？我要献祭的啊！我还没死，你先死，怎么献？我又不能扛着尸体，祭司又不收，好了，怎么办？所以又要回家去再拿一头，不行啊。或是说，一到了耶路撒冷的山脚，还要爬山。如果那个羊太嫩，爬一半脚断了，又不可以献，因为不可残缺的，很麻烦的。所以他们想出一个点子 ，win-win 嘛，对吧？你需要买，我可以卖。 我在哪里卖？在圣殿门口卖啊，你去现场挑嘛，挑一个最胖的最好看的啊，进去卖。那好了，这种方便呢是人为的，你们知道其实上帝早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困难的事。为什么他要规定？他会告诉你说，如果你真的要献这只羊给我，我不会让他死的。那你们本来觉得我每次讲话相反，我就是说为什么基督徒每次想东西不会反过来想，你总是觉得羊会死，羊会死，羊会死，怎么办怎么办啊？那边买。为什么你不能反过来说，上帝如果真的要收你的羊，你的羊怎么跑都不会死的，给狼吃了还会跑出来，总是不会死就对了。因为上帝要你献他嘛，他就一定会保守这只羊嘛，你为什么不这样子信？就是这样咯。所以犹太人就觉得，哎呀，我们何尝你一点吗？所以就让商人进来了。 OK， 好，这是第一点啦，为了方便人。那你们可能也觉得为什么要换钱，对不对？你们知道这原因啊，就是他们当时用的钱有罗马王的，就是凯撒的面孔在上面了，就像我们今天很多钱不是有国家元首的面孔，他们觉得这个是偶像，这个凯撒的脸不能给上帝，所以怎么办？圣殿自己印钱，所以你就要用罗马的钱到圣殿里面换成圣殿的钱才可以奉献。对，圣殿印钞票很早就有的当然我不知道他的汇率啦，这可能是祭司里面自己搞的。不过他们就来了一门生意了嘛，对不对？我来换钱啦，连我就会扣你的手续费啦，扣你的汇率啦，哇，这个是一个做法，又来了，方便，就是你让远方的人啊，不需要太麻烦啊，能够直接来到圣殿啦，你口袋拿出一个信用卡，照一下啊，就叮叮叮掉出来啊，都是圣殿的钱，拿进去奉献。那说回来，方便真的很重要吗？弟兄姐妹？哦，我住得很远啊，来教会很不方便。方便很重要吗？你们真的觉得方便很重要？其实上帝不知道方便对你有什么影响吗？他当然知道，但为什么上帝没有让这个方便除去呢？是因为不方便对我们有益，对不对？所以有时方便的确啊，它是人的本性来的，因为它让你舒服。你不要把这个方便放得太高，免得你像这些商人一样啊，他的一个圈套啊，最后其实是拦阻你，让人越方便就让人越拦阻他来到上帝的面前，被拦阻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记得以前我们的教会要鼓励人早一，其实也没有很早，那是我们的早上的主日学是本来是9:30，后来呢改到9:00，人就抗议了，就说哎呀，来不及吃早餐，太早了太早了。其实现在想回都觉得好笑，搞什么，你平常上班7:00就出门了，那礼拜天你说什么9:00来不及。 OK OK OK， 教会做什么？教会就弄早餐给他们吃，你知道吗？你们千万不要做这种事啊。 OK， 那个不是我管的，教会说我没话讲，那个牧师很有爱心了，觉得哎呀，你们真的没有吃早餐很可怜哦，就弄早餐了。好了，这是方便，对吗？其实后来弄了早餐呢也不见得好，大家还是9:00，要过了9:15才来，你更惨，一面吃一面听，没有解决问题啊。方便不会让人好的，会让你不进钱的。 OK， 我宁可你远一点，你每次都想我要去敬拜神值得吗？你想好了你就来，你就不要再问值不值得，因为上帝值得我走10个小时，他救你啊，他让你一个礼拜健康，他不值得你走10个小时来敬拜他吗？值得，他值得你放下工作，放下一切线上，值得，是吗？所以有时候如果我们把这个前提放得很高啊，必须要早上起来拖鞋在右边啊，不能在左边啊，早上起来太阳要够亮啊，早上什么什么条件都满足我了，今天我就来做礼拜。我想你真的来了，你的心不会来的，因为它太方便了。反而有时候给我们有点难处，就好像你要远处拉着一只羊，你每一天都要跟神祷告，上帝不要让他死啊，他死了我就不能献祭啊。你每一天都求神保护你，保护你，你的敬拜是完美的。所以说回来了，人为就像我刚才说啊，就人很聪明啊，常常都想 给人方便，所谓帮助，其实最后是成为了人被拦阻的东西。 OK， 那另外一些犹太人，那他们可能也会觉得说，哎，耶稣，你如果不喜欢这些吵杂的动物啊，你可以说我们到圣殿外面去嘛，对吧？就还是有地方，就让那些人去那边啊就好了吗？为什么要把他们赶走呢？为什么这样大的动作呢？放在别的地方，只要在附近还是可以帮到人嘛。那我想主耶稣当时当然知道这个是可行的事情啊，但是为什么他不做呢？就是前面我说的，他们的动机不是要帮人敬拜，是要拦阻人敬拜。因为方便服务不一定是好事情啊，但有时是好的，但是不一定是好。OK， 所以基督在这里禁止的原因啊，我就说这里哈，下面我有打出来哈，就是人来到至高神的面前 ，OK， 跟这些所谓的服务方便的事情是不相称的。就是我刚才说啊，如果你有很多的条件，你才愿意来敬拜上帝呢，其实那个上帝不值得你敬拜他，因为他太方便了，他好像快餐这样。转个角落就有一间麦当劳，每一家的那味道是一样的，但是有一间特好吃，开两个小时到山顶啊，晕车晕半天啊，没关系，为了吃，对不对？一定得去，一年前就订个位置在那里，就吃这样一点点啊，给200块，高兴，值得你去，是吧？为什么来敬拜上帝那么不值得我们呢？所以耶稣基督当时就责备了他们。他们让人就是把敬拜看到很低啊，好像只是一件顺便做的事情。哦，礼拜天啊，反正我要进城嘛，就进来顺便来敬拜一下，啊，好像去庙堂这样烧个香，反正我今天要去银行取钱，就来一下嘛。这样子你不要来啊，你这样子呢，你就把上帝看为只是一个触纳机，就是一个 bank machine 这样子方便，它不是一个敬拜的态度，好吗？所以这一些的想法都要除去啊。所以你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没有让弟兄姐妹搞很多的所谓啊吃的玩的来教会，甚至是小孩的一些节目，不是我们不懂这些事情是可以有好处，而是呢会看到它会拦阻人，所以我们就宁可说拿掉，不是懒惰了啊，是拿掉，是让你看见敬拜的重要性啊。OK， 当然，如果我们每个人的灵命啊都很专注啦，很成熟了，有时的确有一些比较方便的东西、好用的东西是可以帮助大家，但是不是每一个时候都那么快可以使用啊。好了，所以说回来就是这些事情不能帮助人啊，会导致很多人就是因为贪婪啊。啊，因为啊太注重这些金钱的事情，人来到圣殿就走神了。啊，你想我不知道你们买菜啊什么啊，就是我有一次我陪我妈去买菜，啊，他就说啊去这家啊去这家，他就转一圈出来，我说我说不买，为什么？这原来还是进去看价钱了，他就说太贵了，他就去另外一家。你后来还又赚钱，人家出来说不买，为什么？哦，刚才比较便宜，因为就原来他是这样子比的哦，啊，就看一下，你大概同样的东西，他知道了一下，连最后呢，他还会叫我载他回到本来的那第一间去啊。就那你想，如果当时圣殿有这样的东西啊，这边卖羊，这边也卖羊，这边也卖羊 ，OK， 五家人在卖羊，你会怎么样？你看到第一家20块，啊，等等啦，啊。21哦，20，哎，这比较瘦啊，21可以啊，哎，22不错啊，你还能够敬拜吗？哎，买多一只，等一下晚上可以烧，就是烤羊吃，顺便啊，你还能够敬拜上帝吗？是，如果有这种方便不让你分神，感谢主啊，我们都是天使，但是很容易的啊，我们人就很容易被这种世俗的东西啊，多买一点，下次可以再用，这种想法。就跑来了，所以我再说回来，就是我们主耶稣不是不合理啊，啊，好像突然间发个脾气啊，你要好好做生意的，方便大家，你把他赶走，你这样想，你就不明白基督对敬拜的重要，因为敬拜上帝是最高的。如果你做基督徒做到今天啊，你还不明白，这是可惜啊。 你做了基督徒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你的一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荣耀上帝。荣耀上帝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敬拜，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连敬拜都不做，你就不用讲荣耀上帝了。 OK， 因为在敬拜里面荣耀上帝是最明显的。所以基督在这里他看重敬拜，当然没有错啊，这是合意的。 OK， 连我下面的题外话就是像我们等一下要看的经文会看到，其实事实上没有那么单纯，只是做生意方便人啊。因为耶稣说这些祭司跟商人是有协，就是合业的啊，意思说讲好的，你卖这些东西啊，祭司可以拿什么好处，而且让很多人在那边换钱，其实也鼓励人更多奉献，连祭司可以从这些礼物里面得好处。所以耶稣是直接说祭司是贼啊，啊，真的不是说他们说哦没有啊，我不知道这种事啊，是有的啊，是发生的。OK， 好，我们就看耶稣怎么说他们呢？在下面啊，他这个动作讲完了，他就给一个结论啊，他做这个事情的原因。马太、马可、路加都说哈，我们念一下，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啊！另外一个也是啊，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特别是万国啊，你倒使他成为贼窝了。OK， 好了，所以耶稣基督讲这句话，他是引用了两个先知啊，就旧约两个先知。第一个先知是以赛亚啊，那我还是读给你们听了，他从这段话出来的啊，以赛亚56:6-8，他说，还有那些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我圣殿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召集以色列被赶散的，说这 在这被召集的人以外，我还要召集别人归并他们啊！等一下你们跟我一起读了，我中文不是太准啊。好，他是从这个旧约啊，就是以赛亚啊，就是用了他其中一句话拿出来的。但是以赛亚跟耶稣差很远了啊，700年前啊，以赛亚是公元前就是7世纪的，他那时候就预言耶稣基督要做的事了。他说有一天圣殿的敬拜要改变，就是一切这里说的啊，就是外邦人啊，也要改变啊，就是一切人为的东西啊，这些假的迷信啊，都要被除去。他特别提到犹太人跟外邦人要一起来敬拜上帝。OK， 线上的也要蒙神的喜悦，上帝也要用喜乐充满他们。那当时在旧约这个事情没有发生。OK， 在以赛亚讲这句话，一直到这个圣殿被毁都没有发生。所以要么就是以赛亚讲错了，不然你就要说以赛亚讲的不是那个殿，是吗？因为在罗马人把圣殿拆毁的时候呢，没有外邦人大量的像以赛亚说他们都来到耶路撒冷，没有发生这件事。 OK， 所以我们知道以赛亚其实不是在讲那个建筑物，他指的是耶稣。就是在说话的时候，耶稣就讲这句话，其实他讲他自己，他说以赛亚曾经说过有一天上帝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就是外邦人也要来祷告啊。他是在讲他讲透过他的救赎，他的宝血，亚伯拉罕的后代犹太人啊，再加上外邦人就我们呢，都要在耶稣里面一起敬拜上帝。所以这个事实是发生了，但是那个建筑物本身是被拆毁了，是不存在了，可以吗？啊，所以为什么耶稣那么生气，就是这个原因了。就是呢，犹太人把这个那么高那么荣耀的圣殿呢，变成了一个菜市场，就是他们把本来是一直让人等候这一美好的一天来到的一个建筑物啊， 现在就是为了方便做生意啊，为了方便，所以呢就变成了一个人与人就是买卖的地方啊，争吵价钱的地方。他们就忽略了神给人的这个恩惠啊，本来是看见圣殿能够向往的事情，现在就已经被忘记了。所以基督就用这个动作把他们提回去，说你们要等候这个应许，因为他来了，指的就是他自己了，可以吗？啊，所以这个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万民祷告的殿是没有发生，像我刚才说啊，那个殿还是犹太人祷告的，不是万民啊，别人是不能进来的啊。但后来的确我们今天看到了，我们的确是祷告了啊。我们是怎么祷？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向上帝祷告了。所以基督就是那个万民祷告的殿啊。你今天祷告不能够奉自己的名啊，你都必须奉爱子耶稣基督的名。为什么？因为它是上帝应许给我们的。所以这个殿不是地点，不是建筑物，它就是一个无形的教会，充满着整个地方啊。每一个世界凡是有属神的儿女奉主的名祷告，他就来到上帝的面前。这就是这里说的圣殿，好吗？那下一句话呢，那我下面是用了这个撒迦利亚书了啊。不过总之我不多讲，我知道你们也时间长啊。不过我只是要交代一下，就是这个圣殿最后啊，是按照上帝的应许，他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要带出去给每一个人啊。啊，如果你们看笔记会看得到啊。那祷告这个字呢，我只是要强调一下啊，就是为什么说它是万民祷告的殿，而不说它是万民敬拜的殿？你们听，敬拜不是比较好吗？啊，为什么要说是祷告呢？你要知道那个原文呢，祷告其实就是包括了一切的敬拜。就是如果你不懂得祷告，你不可能会敬拜的，因为祷告不是你那个亲爱的天父到阿门啊，那个叫祷告，不是，那个叫祷告文啊，那是祷告词。祷告其实是一种关系，就是当人跟神接触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祷告。所以祷告不一定是在某一个时间做的一个动作，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祷告，你们知道它有最少有三点啊，就是你的对象是谁，上帝啊，你的祷告的依靠的那一个中保是谁，基督啊。你祷告是随着圣灵的感动，你不能随便讲了啊，就上帝感动你，你讲上帝你要讲的话啊。你说这个模式啊叫祷告，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的嘛，不是吗？哦，不是，生活是为自己的，好吧？你就不是基督徒了。你的生活对象是谁？上帝。你生活是靠谁做中保？基督。谁让你怎么样生活？教导你怎么生活？是圣灵。其实也是祷告。所以你一明白祷告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你的每一天的呼吸，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动作做每一件事情都是祷告。如果你说你是跟神同工的话，你是敬拜神的话，你是侍奉神的话，祷告是绝对的必须的一个模式。所以这里说万民祷告的殿，不是只是阿们啊祷告就结束的那个地方啊，那个是我们说异教他们去求神拜佛的一个仪式。这里说祷告是我们联合在里面万民与神有关系的地方，祷告是我们与上帝交往的关系，可以吗？现在也是祷告来的，你看啊，你听，当然你听我讲话，但我没有讲我的故事啊，我讲的是圣经啊。OK， 你来到主的面前，你不是来到我的面前，你不是来到人的面前啊，连你是随圣灵感动，把你的心意献给上帝，才能够有这一个我们说属灵的立体的关系，不然你就是人跟人的关系而已，好吗？所以祷告 OK， 我只强调一下了啊。好，我要结束了，再给我两分钟。可能会长一点了，就是那句话，什么叫贼窝啊？那贼窝呢，就不是上面那句话了，它是从耶利米那边拿出来的啊。你们跟我一起念吧，这个比较长一点。他说：“看了、啊、你们依靠虚妄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来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殿，我名下的殿。” 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可证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是另外一个情景啊。前面那个是好的，说啊，将来这个殿有外邦人啊，有一个真诚的敬拜。耶利米也讲这句话，万民祷告的殿，但是是责备以色列人。发生什么事啊？南国的犹大人啊，特别哈，就是他们假冒为善嘛，他们说啊，我们不怕，为什么上帝住在我后院啊？就是圣殿是吧？所以他们认为有圣殿在，什么事都不会有发生。就算我是坏蛋，只要我躲到圣殿去，就没事了。所以上帝说，你们做什么？你们想杀害奸淫其假是，连跟巴利烧香了都敢跑进来要我保护吗？上帝说，我的殿本来是给万民祷告的，现在是给坏人聚集开会的地方。就是大家都跑来圣殿里面，当然啊，就是犯了罪跑到圣殿里面，认为上帝就必须要看顾他们。 OK， 所以上帝说，我的殿变成贼窝了，是你们这群强盗聚集的地方啊！他们用圣殿成为他们继续犯罪的借口啊！好像我说，好像今天的一些盗贼就外面抢完钱了，嘛都躲到一些警察抓不到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就是贼窝了。OK， 所以两段经文是不一样的啊，但是都引用了万民祷告的殿跟就是这个情景啊，所以主耶稣就两段都用。你让他们想起，一方面是他是那个应许，就是以后的人许多外邦人要透过他来敬拜神，但同时呢他也用耶利米的话来责备当时的祭司啊，他就责备他们顾自己啊。他当然这些人你可以说是迷信啊，就是他们认为哎呀反正我是祭司嘛啊，反正也没人可以说我啊，时间久了啊，就认为一切所做的都是对的，也慢慢慢慢就开始把自己的情欲啊跟上帝的事情就混杂在一起。所以这些商人啊给出的这些点子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但是觉得没关系嘛，反正没人追究，所以就用这个商人的好意，所谓啊就给自己的贪婪合理化了。就说所以基督说你们是帮凶啊，你们不只是说剥削百姓的钱啊，你们是帮凶，让许多人的敬拜被转移了。 OK， 而且呢你们还以为自己做的是好的啊，就像旧约说的 啊我们自由了啊，我们得救了啊，只要我们来到圣殿我们就得救了。上帝说我不在这里你就进来。所以后来的确你们看那个历史啊，犹太人在罗马人攻进来的时候他们躲到圣殿去嘛，啊，他们就认为真的圣殿不会有事，罗马人一下就进去把它拆平了。上帝不会为了一个建筑物就违背了他的一个律法的要求跟圣洁的要求，并不会这样子啊。好了，所以简单的说啊，今天这个内容当然讲一大堆，不过希望大家可以在脑里面有一个调整啊，就是特别是主耶稣基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要兼顾他的百姓跟随他的人对他有信心，这是第一点啦。连第二呢，他重申敬拜的重要那我们有时太过的重视自身呢，有时我们已经在敬拜之前已经放弃敬拜了。就算你后来找到了一个折中的方法你来了，但其实很多时候已经不再把上帝看为是你值得你付上代价的那一位。所以有时敬拜完之后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感受，并不是因为上帝今天放下了，是因为我们其实没有期盼来到主的面前得到什么嘛。连上帝说既然你没有期盼我们没有东西咯啊。但是如果你说我愿意放下一切，因为我有很极高的期盼来到上帝的面前，你看上帝怎么祝福你好吗？好了，我们就在主面前，我们有一点时间大家自己安静哈，我们每个人自己有一个默祷的时间，然后之后我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再次的有自由的机会来敬拜你。是的，每一次你呼召我们来敬拜你，的确这是我们的福分，因为有许多人 啊，的确没有这样的福分，因为他们不认识你，他们也不晓得把荣耀归给你。但是既然你把我们呼召到你的面前啊，你就装备我们，赐给我们信心，也同时给我们有当献的礼物，让我们透过祷告啊，透过赞美，把我们心中的感谢来归还给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付上一切的上帝，因为你先爱我们，你也救赎了我们。主啊，每一次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啊，你都让我们有一个思考啊，不是一种机械性的决定，而是我们每次都想过啊，这个代价啊，来敬拜你要付上的代价。当我们想完了，我们就不再计较这个代价，因为你是值得我们摆上的上帝。主啊，你让我们每次的敬拜啊，都是真诚的，都是愿意的，都是甘心的啊，也是蒙你悦纳的。主啊，你就提醒我们的心啊，让我们能够在往后的日子能够在生活的当中也能够成为一个敬拜的人啊，透过我们的生活透过我们与人的交往让我们的口我们的手都成为基督你要向人施恩的一个管道我们所说的所做的都能够让上帝你的名得到高举，得到当得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